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由法轮大法青年学院自发组织的名为夏令营，每年在多个国家举行夏令营，通过多样的活动传达善的力量，并以真善忍作为品德教育的核心，并培养孩子成为善良的种子。今日我选了其中三个夏令营和大家分享。首先我们去看韩国名为夏令营。来自首尔的金仲女士一直都很烦恼，她说，我一直想给孩子们最好的，但总是以忙为借口，没好好地教导他们。在今年的暑假，他做了不一样的选择。他带着两年级的儿子和四年级的女儿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营队，就是韩国名为夏令营。在7月30日至8月2日在庆尚南道的山青郡举行了韩国名为夏令营。营地靠近韩国本土最高峰的智异山，旁边就是可以戏水的溪谷，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营队共有20名小学生和初中生参加，并有15位教师和家长同行。初二学生金俊松表示，假期好短，仲要学习，妈妈突然定下了行程。我一开始有啲慌，嚟之前我是有手机成瘾。然而呢4日3夜嘅行程却带俾我意想不到嘅收获。夏令营的每一日，大家都会一起阅读学习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和背诵《弘忍》，还学习5套功法的练功动作，并通过图片资料了解法轮功中提到的部分史前文化遗迹。活动还包括观看电影再次成为神，还欣赏视频永恒的诗篇，又学习歌曲9字真言。孩子们从多方面加深了对法轮大法、对修炼的理解。6年级的金宝文说，通过这次夏令营，我真正了解了法轮功是什么，知道了法轮功的珍贵，并体会到修正自己心态的重要性。从现在开始，我想好好去学法。最令人感动的是，孩子们围绕向内走这个主题，交流在修炼过程中怎样发现和去掉各种的执着心。5年级的李善俊分享表示，在学校里面，当讲脏话的同学被批评时，我会感到痛快，但听了名为网上的交流文章后，我发现自己有妒忌心和争斗心。原本爱玩手机的金俊松亦改变了想法，他发现比起玩手机虚度光阴，通过夏令营学法向内走反省自己，练功净化自己的身体更加有意义。除了静态活动外，孩子们还动手制作印有大法核心价值观真善忍的杯。在第2日和第3日的下午， 孩子们在住宿地宽敞的游泳池里嬉水两个小时。在他们欢声笑语中，孩子们将真善忍自然地融入生活。至于餐饮方面，就准备了鸡肉汤、炸酱面、炸猪扒等多样菜肴，还有西瓜、红豆刨冰、南瓜、玉米等。尤其是第三日水上活动后进行的古早味碰糖经验，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五年级的姜瑞润说，我感到非常开心又有趣，还经历了很多新奇的事情。即使夏令营结束，我亦会记住真善忍。孩子们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学唱歌曲、学习传统礼仪和参加民族游戏等。在观看真相电影、学唱歌曲、学习传统礼仪和体验民族游戏等活动中，夏令营迎来圆满结束，每个人都收获满满，满载而归。家长金仲女士表示，这次夏令营的效果超出我的预期，非常感谢筹办夏令营的老师们。小弟子们交流心得，有位小朋友表示自己会记住真善忍，还有一位说感受到修炼法轮功的珍贵。名为夏令营负责人崔永淑校长表示，名为夏令营是为韩国各地的大法小弟子们搭建一个结缘的平台，鼓励大法小弟子坚持修炼大法，活动设计能帮助他们将真善忍融入生活里面，希望他们在参加夏令营过程中去实践真善忍。读初二的金时雨表示，这次名为夏令营让我走上成为更加纯正的大法修炼人的路，好多大法弟子的交流心得让我收获良多，在这里学了好多的东西，亦让我能以苦为乐，更加的精进。之前有些手机成瘾的金俊松更是说，如果明年还有机会，我还想来参加。夏令营在欢乐的气氛下圆满结束。跟住我哋去睇下罗马尼亚名为夏令营嘅情况。喺2025年6月27日至7月5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院喺布拉索夫县靠近布兰城堡嘅地区举办咗首届夏令营活动，孩子们同家长共有29人参加。这一次夏令营旨在通过丰富的创意和户外活动，让孩子们远离电脑和手机，培养积极健康的生活习惯。通过打坐和法轮大法法理的教导，帮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真善忍原则。夏令营的活动包括学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和阅读转法轮以及各种艺术课程，例如舞蹈、绘画、手工制作、书法和戏剧。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们不仅学到各种的技能，还会在夏令营结束时通过文艺汇演展示所学所得。每日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包括散步和游戏互动。至于大人就负责准备饭菜和打扫小屋，而孩子们则参与协助做饭等家务劳动。 为咗孩子们之间更能和谐相处，下令营期间限制手机的使用。作为夏令营活动的节目之一，家长和孩子们共同排练并上演了一个短剧。孩子们自己构思角色、剧本和剧名，家长则负责布景。孩子们都很积极参与，主动去承担责任，确保整场的演出顺利流畅。女孩子们表演的舞蹈《小莲花》由两位有舞蹈经验的法轮功学员编排，灵感是来自中国古典舞基础技法，有手工特制脚粉。孩子和家长们仲一起制作了紫莲花道具。至于男孩子们的舞蹈，则是由一位既有舞蹈亦有武术经验的学员编排。这些舞蹈同样借鉴了中国古典舞技术，并根据孩子的能力进行了适当的改编。演出以孩子们朗诵红吟的诗词作为结束，他们同家长一起从红吟至红吟录里面挑选诗词，用毛笔或钢笔抄写，做书法练习，在演出中朗诵。孩子们还参加了多种闲暇的活动，就好似自由玩耍、散步、互动游戏、排练艺术节目等。这一些都有助于提升社交能力、动手能力和自控力。在这个过程中，小孩子们都建立了友谊，用法轮大法的原则来自我化解小冲突。夏令营开始的时候，孩子们总是跟着大人动，但几日之后，他们被赋予主管任务，就好像摆放餐具、布置演出场地等。营会的最后一日，主办方邀请嘉宾观看由孩子们与家长们共同编排的汇报演出。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分享罗马尼亚的夏令营。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一些嘉宾是法轮功学员的朋友，他们都表示对演出印象很深刻，甚至在营地留宿，并在第二日清晨五点参与了与成人学员一起的法轮功晨练同学法。对于这29位家长和孩子来说，这个是令人难忘的9日。他们不仅交到了新朋友，亦加深了对修炼的理解。乔治阿娜和丈夫及女儿克拉拉一起参加这次活动，他对营会中学员之间表现出的慈悲、互相合作印象很深刻。他说，整个营期里面，我感受到最美好的一些是无论每个人承担什么的职责，大家都很配合。克拉拉非常喜欢这次营会，他说，我觉得这个营会非常的好，饭菜特别好吃，我很高兴这里有很多的孩子，大家可以聊天。而 演出最后朗诵自己挑选的红吟诗词。虽然在屋企读过好多次，但在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自由。另一位家长拉卢卡，他带着儿子伊恩和姨妈埃琳娜一起参加了营会。他很高兴这个营会为孩子提供了一个健康的交友环境。拉卢卡表示希望儿子在这个营会中能交到朋友，感受到集体的归属感。事实是远超我的期待。孩子们很享受这些创意活动，散步、戏剧和舞蹈，还能通过练功让内心平静，远离电子屏幕。他又说，我儿子伊恩告诉我，打坐后他感到非常的平静，除了玩，打坐是他最喜欢的活动。他亦特别赞赏所有参与的家长。他说，我很享受和其他家长共同合作的过程，大家都为了一个目标，就是给孩子们带来难忘的经验而努力。我们明年一定会再来，我已经很期待了。跟住我哋去睇一下日本名贵夏令营嘅情况。喺2025年7月31日至8月2日，日本关东地区名贵学校举办咗为期3日嘅夏令营活动。呢一次活动共有10位嘅大法小弟子参加，最细嘅系4岁，最年长嘅系12岁。其中4位是第一次参加，他们对活动既兴奋又充满期待。活动地点位于日本千叶县海边的青少年活动之家，这里是专为青少年团体学习自然环境和锻炼自主性而建立的设施。孩子们在这里除了集体学法练功外，还可以去海边去玩，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活动中还有放烟花、烤披萨等丰富的内容，寓教于乐。今年孩子们在学法练功上变得更加的主动，集合速度也都很快。孩子虽然生活在日本，基本上都能用中文通读转法论，有些孩子还未练过1小时的静功打坐。这一次在集体练功的环境下，他们咬咬牙第一次坚持下来了。在第二日的活动中，因日程安排，男孩子们没有赶上练功，只有女孩子们把功练完。但男孩子们有比学比修的意识，他们吃完饭都主动将练功补上。时隔1年，大法弟子们成长了很多，他们不但对修炼的认识加深了，亦更主动，这个让家长们都非常的欣慰。因这一次的活动设施附近的海域是禁止游泳，所以孩子们在上午学法练功后，在下午他们拿着爪鱼的小网、钓小虾的钩、铜利、水桶等工具，步行到海滩上去捉小鱼和虾。男孩和女孩分别分组，他们相互配合捉鱼和钓虾。男孩子人数够多，他们配合度亦高，还捉到一些鱼，将啲鱼放在桶里面观察，最后离开的时候全部都放生。夏令营的最后一日上午，大家吃完早餐后，各自将自己的床铺和房间都打扫干净，收拾好行李，孩子们在指导员的教导下，自己动手和面、干面饼、切菜、摆放蔬菜，还有斩柴烧火。 而大人们则在旁边协助。经过大家的努力，两小时后终于吃到香喷喷热腾腾的手工披萨。第一次吃到亲手制作的披萨，孩子们都觉得非常有成就感。他们一个个因为这样往嘴里塞披萨。吃完饭后，孩子们又一起分工将厨具和工具擦洗干净，并打扫地面、抹台等。整个过程花了将近四个小时。在过程里面，他们亦学会了互相配合。此外，晚饭后，孩子们还去花园放烟花。孩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喜悦的表情。他们个个开怀大笑。因日本对使用火的规定很严格，孩子们享受了难得的尽情放烟花的快乐时光。尽管今年的设施条件没有往年的干净和卫生，但大家都克服了。每个人都珍惜一年一度的大发小弟子的集体活动，大家都觉得收获满满，已经期待下一次夏令营的到来。在2025年6月29日，加拿大名为学校召开了第三届修炼心得交流会。会中有18位小朋友、4位老师和家长发言分享。有小朋友说自己练跳舞时曾经想偷懒和放弃，但还是坚持下来。亦有些小朋友分享自己和姐姐都想要松鼠饭盒时，他选择让给姐姐，懂得了为人着想。在争执、诱惑和考验面前，小朋友能端正思想，善待他人，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下面我们去听几位小朋友的心得分享。八岁的子祥已经习武五年，练习开胯时，他要靠在墙上将两腿打开至180度。一开始的时候，子祥无法做到。当爸爸帮他推开他的腿时，他痛得喊了起来。爸爸问他，你是不是想放弃啊？子祥答，不是。爸爸又问，如果你将腿放下来，马上就会不痛？他坚持这样答，我会做到。爸爸提议和他一起背《苦其心志》这首诗。背了一次之后，子祥觉得更痛，就喊得更厉害。爸爸仍然在一旁一次一次地背，子祥亦跟着边背边喊。背着背着，子祥突然觉得腿痛慢慢变成舒服的感觉，就对爸爸说，再将腿推开一点点吧。在那天晚上，他开胯进步很大，突破了原本的自己。习武时，子祥还要练习弹跳。他说，一开始的时候，我跳一下都觉得很费劲，跳十下就跳不动了。我想起滴水穿石的故事，所以每日都坚持练习。我从能跳300个增加到600个，而家我能轻松跳1000个了。在过程中，我又想要偷懒和放弃的时候，但我还是坚持下来，因为我的理想是去神韵艺术团跳舞。9岁的逸轩将卖玩具赚到的钱都退还给同学。今年9岁的逸轩突然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他将玩具拿到学校里卖。一开始玩具的品种单调，导致生意冷清。他开始跟同学们交换玩具，再高价卖出去，最后用收益购买新的玩具。 每日佢都喺度想点样去赚更多嘅钱，就咁样佢唔能够安心上课，亦唔想写作业。有一日，奕轩突然意想到自己做错啦。佢话：我系修炼人，做生意要公平，唔能够只为咗赚钱把价格定得太高，咁样会损福德。于是佢将赚到嘅钱都退翻俾同学们。喺翻学嘅路上，七岁嘅艾米同姐姐、妈妈一起背诵韩愈嘅《马书》。艾米觉得自己会背啦，要单独背，可是佢并背唔到落嚟。姐姐就笑佢话：你就知道你嘅显示心啦。艾米想：系啊，想要显示嘅心真系太强啦，导致唔能够背落嚟。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罗马尼亚嘅夏令营。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艾米经常从家里面带好的东西翻学展示，想让同学们羡慕他。冇几耐之前，他又想将家里漂亮的收纳盒带到学校给同学看，但他转念又想再不能够有显示心了，就立刻管住了自己，打消了这个念头。艾米接着分享说：以前我好自私，只会想到自己，而家我会为其他人着想啦。唔系好耐之前，妈妈买咗两个唔同图案嘅饭盒，分别系松鼠同树叶。艾米同姐姐都喜欢松鼠嘅饭盒。艾米睇到姐姐喜欢，就将松鼠饭盒让俾咗佢。姐姐睇到艾米亦中意，就又将饭盒让翻俾艾米。孩子、老师同家长嘅修炼心得体会，让在场嘅观众好感动。有几位观众喺交流会后分享咗自己嘅感受。从事教育工作30年嘅庞女士表示，孩子们能够喺咁细嘅年龄学会咗向内找自己嘅问题，懂得去同化真善忍，呢啲对佢哋都系有益嘅。同时，佢认为名为学校里面嘅老师们正履行着传统意义上嘅传道授业同计划的职责。马西表示，在我听孩子们的发言时，我发现他们可以站在修炼者的角度，讲述自己怎样向内找自己的问题。这个品质是很好的，亦是在社会上很难找到的。同时，名为学校的老师亦提醒孩子要遵照真善忍的标准，在学校和日常生活中做个好人，这个亦是很珍贵的事情。袁先生参加完名为学校法会后，表示自己听着孩子们的交流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他说，孩子们能够单纯和直率地描述，讲自己在生活和学校中遇到的困难，由此引出自己在修炼上的提高。这个我是有启发性的，提醒我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要及时反省自己，学会沟通。 蔡琳娜好高兴能够参加呢一次交流会。佢表示，即使系听小孩子嘅修炼交流，亦能够提醒自己要注意一啲应该改进嘅地方。呢一个对佢系一种督促。孩子们讲到打坐练功可以坚持坐完一个小时，这个对我真是很大的激励。而伊莎贝拉则对孩子在过去一年的成长表示感动。他说，你可以从孩子们的交流中看出你大法师父讲的道理，帮助孩子更好地面对和处理困难，明白做人的道理。最后和大家分享在澳洲墨尔本法轮功的一个活动。4月6日墨尔本市中心举行了名为《为孩子而跑》的慈善长跑。这个活动吸引了数万名跑步爱好者和慈善支持者。在长跑必经的路上，法轮功学员在维多利亚女王公园随着音乐集体练功，在南半球秋高气爽的清晨，这一举一动的画面对比宁静而富有生命力，亦吸引了很多人的围观。澳洲一名知名上市公司的电脑工程师古尔明德辛格，在亲身体验法轮大法的第一套功法后，他赞叹地说，真是很神奇，感觉非常之好，我立刻感受到很放松，无论是身体定是内心都得到了舒缓，所以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体验。他感觉到当天是特别的幸运。讲到法轮大法的根本指导真善忍，辛格表示这些原则非常的了不起，因为真善忍是对整个人类都有益的普世价值观。来自印度的辛格作为一名父亲，希望将法轮大法的功法教给自己的孩子。如果回国，他非常愿意在印度推广法轮大法。了解到法轮大法自1999年起遭中共政府打压时，辛格立刻表示真的感到非常难过。我认为中共政府应该停止这种行为。他对坚持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表示钦佩和支持。他说，他们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将这些理念传播给大家，这个实在太好。斯里兰卡移民，他拥有会计学学士学位的雷卢卡拉梅泽，他有三个年龄，分别是5岁、8岁和10岁的孩子。他说，我经常在这里思考，孩子们在澳洲能接触到各种文化和思想。如果引导孩子走上正确的人生路，我感到是很困难。今日孩子们看到法轮功学院漂亮的展位，他们很感兴趣，很想加入其中。他还表示真善忍理念非常好，令他心生共鸣，能帮助孩子在当今这个眼花缭乱的世界找到传统价值和传统文化的根。他说，这个也是我们的传统价值观，非常重要，必须传承下去。得知法轮功学院持续26年和平反迫害的真相，幼稚园老师海莉表示，绝对想象不到仅仅因为打坐这些简单而美好的事就会被中共当局视为威胁，并因此受到迫害。人们应该有权在生活中找到令身心平静的方法。他很赞赏法轮功学院多年来的努力。 就是用和平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迫害并制止迫害。他表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用和平来帮助传播这个信息是正确的。以大型抗议活动博以暴力的方式实际上是起不到作用，反而会让其他人感到不安。这个是我今日学到的新事物，在这里设置摊位以这种美好的方式传达你们的信息。他又说真善忍的理念很重要，传播善良尤其重要。如果有更多的善良和理解，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和冲突。路过维多利亚女王公园的市民感受到法轮功学员们练功时宁静祥和的氛围，他们有些席地而坐模仿学员开始打坐，有些欣然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小册子和莲花，有些边跑边拿出手机拍照留念，有些还和法轮功学员交谈表达赞佩之意。今日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